各位菩萨，我们请合掌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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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菩萨，我们瞻察善恶业报经，上一次讲到卷上三种轮相当中，第二轮相结束以后，说明已经沾出我们过去世的业报轻重久近多少，就是看到我们的这个业报户头里面到底内容如何。那么假设我们在第二轮相里面已经沾出来了，那沾出来在本经里面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自身过去所造的业内容之后，不得不承认这是我们自己所做的。那了解以后要如何把这些已经所做的，尤其是属于罪报因缘，要如何能够洗除。所以这个是说本经的目的，就是虽然呈现，那有没有办法可以把它消除。所以在第二轮相之后呢，就提出瞻察忏，就是这一部经拜这一部经所教我们的瞻察忏的方法。那瞻察忏什么地方出现呢？就是在第二轮相身口意这个三个轮相出现之后来拜瞻察忏。那瞻察忏里面有九科，就是忏仪里面九科，九科的内容完全是在这个经文里面，就是忏的内容就是本身就是属于经文的内容。那我们另外来拜忏的话，就是把它提出来再另外行这个忏法，也是非常殊胜。纵然是没有另外来拜这个忏法，我们在受持诵这一部经的时候，在念瞻察经的时候，这九科我们每一次就会把它念过去。所以忏法的内容其实就是经的内容，所以这跟其他的忏不一样的地方。那九科里面就是要拜忏的话呢，要做什么样子的准备工作，要储备什么样的资粮，我们在上次已经说过，也是在经文里面呢也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要先做严净道场，就是把一个要拜忏的场所要把它清净出来，然后要做香花供养啊，要参加拜忏的人呢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要清净三业，就不要把它当做一个随便的事情一样，然后要称名礼敬，就是要礼拜后称名五十三佛、过去七佛乃至于地藏菩萨忏主的名号。那这个是在之前所做的这个消业障之前所做的一个前置工作啊。最重要的中心就是我们拜忏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五科的说罪忏悔，就是承认我们过去是有这一些十恶忤逆重罪谤法，我们呈现这些罪恶，我们希望现在要把它洗清。所以说罪忏悔，甚至发愿，后面有三个愿，发劝请愿、发随喜愿、发回向愿。发愿的目的就是后不复造，就是跟前面所做的业呢我们已经完全不相应了，我们现在朝着佛法的愿、佛法的光明面来做。所以说罪是洗清这个以前所做，发愿就是对自己有一个期许，从今以后呢有不一样的一个人。所以后面九科里面后三个六七八就是用劝请随喜回向来说明我们确实改过做人啊，就是这三个愿。然后第九科就是称念名号， 也在上一次我们就是在这个第九称念名号的地方说完，就是在经文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称念佛菩萨的名号本身这个修行法就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忏悔方法，非常有力的消业障的一个工具。所以为什么说这一句佛号如果能够称名的话是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么在这个三茶忏里面第九颗，你看他用什么方法来把这个业障消除呢？就是称念名号。那至于怎么样子的称念后面还有说哦，就是还没有有提出来说要能够确实达到称念名号的这个功效必须要具心，也就是要自诚。那自诚的程度在哪个地方可以显现功力，显到什么地方，这在后面有。所以这个地方只提出名相，就是称念名号这科的科目，就是功课内容。那怎么样称念名号后面有再加强，所以这整个九科里面就是去做的三茶禅赞哦，就是去做这个内容呢，使我们能够把前面所显现的这些业障能够消除。所以这个是忏仪啊，就是三茶忏的仪式，有这个九科，用这九科每一科呢都很明显的来教我们修忏悔这门功课。那么这九科里面有事有理有方法也有结果，最终啊就是依教奉行，跟着教理，然后确实一步一步去做，从严禁道场一直到称念名号，这个其实就是教我们跟佛法的相应。那上一次讲的这九科就是瞻察忏的忏仪，拜忏的仪式啊。今天要讲的就是讲忏期，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发心要忏悔业障，然后又有这个福报能够做这个忏法的时候，那拜这个瞻察忏要拜多久才显出它的功能，就是它的时间要拜多久，那在这里也跟我们讲得很清楚。那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讲义，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里面用科判来告诉我们它的重点。在科判一的这个地方呢，是说明我们第二人相，就是卷上本经的卷上是说事的，卷下是说理的。那么说事上面，卷上上面就是只说三种人相，卷上里面是第一人相、第二人相、第三人相。而我们目前所走到的地方就是第二人相，就是第一人相讲完了到第二人相。那么第二人相里面，我们上次以前说过正式人相，就是说第二人相呢是什么样子，有三颗，那这三颗代表什么，代表身口意，然后每一颗上面有黑色有红色，有粗的有浅的，有四相四意，那四功能就是说它代表的是善恶业的厚跟薄，这是正式人相，介绍第二人相它的内容跟它的功用。然后有详细瞻法，就是告诉我们第二人相要怎么瞻。再复习一下哈，第二人相这三颗要怎么瞻，就是根据第一人相所显现的十善十恶，它是属于身业也好，属于口业也好，属于意业也好，如果是属于身业的，譬如说杀生或不杀生，那么就拿第二人相里面三颗里面的一颗，就是身业那个出来瞻。就是说第二人相它的瞻法是一次只拿一颗，然后瞻看你的分数是及格的还是不及格的，那么及格到多少分，不及格到多少分，这是第二人相的瞻法。然后瞻了以后每一个人相都一样，瞻完之后要做一个检讨工作，相不相应，不能瞻完了就说哎，看一看就知道结果，要看一下相不相应。第一轮相也有要看查相不相应，第二轮相也查相不相应，等于我们在这个忏法当中，第二轮相的忏法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后面会讲，就是说如果现象出来以后也要查， 所以这个审查的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哈。所以有详细沾法里面有沾有查，然后第三就是在这个第二轮相里面特别有这个别名忏法。那我们经过讲解这一部经，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第一轮相说完，说完第二轮相，第二轮相也说完之后呢，有第三个就是多出来的，第一轮相之后没有的东西，第三轮相之后也没有的东西，就是在第二轮相之后呢，有一个别名忏法，就特别说明沾茶忏的方法，就是放在第二轮相之后。那别名忏法里面有三科，就是我们今天的科判的部分，是属于别名忏法的部分呢。就第一个是应修忏悔，这个我们上次也已经讲过了，应修忏悔就是看到我们有造的这些恶要怎么办呢，那地藏菩萨告诉我们说没有关系，有希望，应该要赶快要补强，补强，那可以修这个地藏菩萨教我们的方法，就是忏悔法。那应修忏悔要怎么忏悔呢，就在第二科里面就是正式忏法，正式的告诉我们这个忏法要怎么去行，行这个忏法。那忏法里面有两科，一个是忏仪，一个是忏期，怎么去做里面有两部分啊。我们上一次讲到的就是忏仪的九科，今天要讲的就是忏期，就是要拜忏拜多久啊，拜到什么样子的情况，就是说清净了可以了，这个法已经修圆满了。那修圆满之后怎么办呢，修圆满之后可以直接进入到卷下的修观法，或者是修行道上要修定，要修慧，要修念佛三昧啊，要参禅，这个都可以进入正式的修行。也就是说还没有把这个忏清楚清净之前，后面所修的其实是不踏实的，所以这个前面工作要做。那忏期要修多久，这个等一下会说。然后第三个，这是我们下一次会说的，下一次会说的，跟这一次有到相依沦陷，就是得清净相，就是忏悔之后，在本经里面很明确的说明，如果是有忏清净了以后，会有什么样子的现象会出现。那么相依沦陷就是说那个清净相会依照沦相而显现，相依沦陷那个相是清净相，就清净相我们怎么知道我拜忏完了以后我的业障已经消除了，有两个方向告诉我们我们业障已经消除了。第一个就是沦相，所以沦相会说话，我们现在讲证据会说话，那我们本经里面是说轮相会说话，就是如果我们拜到真的已经是业障消除的时候，轮相会显示我们得到清净相的那个相，就是这三颗轮会现清净了，那这就是我这个业障已经消除了，这个是证，看那个字哈，这个是证。这本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业障有没有消除的根据是主要依据轮相，所以这个叫沾察经。沾察经是以这个轮相为主的，第一个是轮相，第二个兼明于相就是附带，另外也有可能有其他的锐相出现，那个是兼就是附带的，不是正哦，是旁的。那正跟兼要分清楚，以轮相为主，以余相为兼，然后第三个就是减非，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情况之下我们觉得是锐相，其实不是，其实是魔相或者是邪相，要怎么样子来把它鉴别出来啊。所以正兼跟减非这三颗其实都是很重要的，然后能够在这个轮相上现出清净相以后，后面就是讲清净相出现，拜忏到清净相出现以后有什么好处，下面讲随求克获，就是有什么功德，有什么利益，那下面就是可以得到忏悔，可以得到离恼，可以得到境界，就是所得是什么。那后面就是讲，就是我们拜这个沾茶忏的时候呢，要希望得到清净相的话呢，只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特别地藏菩萨特别提出来，至心为要。 那什么样的智心，它的层次有哪方面来区分，我们的功夫到底到哪里，要从哪里下手，这个地方都是把重点都拿出来说。所以我们在这个科判上面看到，我们今天要讲的部分是在属于第二的正式忏法的忏期，因为忏仪已经说完了。那么得清净相里面，我们看到第一颗相依沦陷啊，那后面的随求科惑跟自心为要，其实还有一大段经文，因为特别讲到戒律的问题啊，所以他呢还要需要在那里面呢做一些发挥。那我们现在呢看一下这个经文里面，就是直接要进入到忏期的这个部分，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5页啊，倒数第一行。就我们上次讲到日日如是行忏悔法，就是每天要这样子9颗哈，就是当作功课一样，当作上班一样，一天上12小时，要行这个忏悔法，勿令懈废哈，就是不要懈怠，不要荒废，就是要接续。然后下面就是忏期，先总说，若人宿世原有善机，暂时遇恶因缘而造恶法。罪障轻微，其心猛力，毅力强者，经7日后即得清净，除诸障碍。这个是说明我们如果真的如法下去行瞻察忏的时候，拜瞻察忏最少要多少时间。这里从这里开始说，最少瞻察忏的时间是7天，就是一个我们现在讲说我现在消业障，我要把这个病去掉，那这个病要去掉要多少时间的疗程呢？如果病比较轻的哈，业障比较轻的，那药物不需要用太多的话呢，7天一个疗程它病就好了。所以至少7天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说那为什么它的7天就可以把这个业障消除呢？这里面就讲，若人宿世原有善机，就是说这样子的人，他因为他过去世里面他就有很好的资粮，我们现在讲叫做善根深厚，很有善根，善机就是善根基础，就是资粮很丰富，这样子的人啊，在这个地方要先说明佛法里面讲的善根，我们讲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佛法如果讲善根，都是属于佛门内的功德才叫善根，世间法不属于善根，就特指跟佛法里面的因缘很厚的这样子的基础，就是善根基础很厚的。那虽然它基础很厚，但是呢被隐埋，就是宝藏在下面，现在呢没有现出来，而在这一世的时候呢，暂时遇恶因缘而造恶法。所以有没有造恶呢？有，当前来说有造恶法。为什么会造恶法呢？是因为恶因缘，就是本身他是一个很有善根的人，但是他呢现在讲就是碰到不好的朋友哈，或者是眷属，或者是碰到不正法的知识，我们讲不讲叫善知识，就碰到恶知识，就碰到邪师，就暂时碰到这样恶的因缘，然后牵着这样子的人呢走向恶道，也造了恶业哦。但是因为他本来的那个善根太厚了，所以虽然他造了恶业以后他很快回头，所以他呢罪障轻微，其心猛力，毅力强者。这里的其心猛力，毅力强者是指他拜忏这样子的人，就是他善根很厚，但是他有比较少的恶业，那他今天要把这个恶业洗掉，他那个心又很猛力，是指拜忏忏悔的心猛力，不是指造业的心猛力，要看清楚啊。这地方讲猛力是指他忏悔的心很猛力，很迫切的想要把他呢洗除掉，就好像白玉上有瑕疵，那个瑕疵一点点，但是看起来就是很刺眼，所以很希望把它洗干净。所以这样子呢，其心猛力，而且毅力强，因为善根很深厚，所以非把它洗干净不可。所以呢，这样子的呢来用功的话，多少的时间呢？就是7天就清净，除诸障碍。所以 根据自己本身的这个善根，然后根据自己本身造业的力量并不重。那在佛经里面就有一种比喻啊，就像冷水跟热水比喻啊，就是看哪一个种水比较多。如果冷水比较多，碰到一点点热水，那个热水一下子就变冷水了。那这个呢，不是，它这个是热水比较多，它比较善良。那碰到一点点的冷水，它会把那个冷水吸过来，还是温温的啊，所以它不会被它所影响啊。这个就是罪障比较轻的。那要拜多久呢？不能说一天就结束了哈。他说七日后即得清净啊，在这里说为什么说明七日后即得清净呢？怎么样叫清净？后面有讲，不是我说清净了就清净哦。这个有一个客观的考核，刚才讲查哦，要沾查，那个要查。那查我清不清净呢？因为这个沾清不清净，拜沾查忏必须要到第七天拜完以后呢，再拿那三颗的牲口一三眼出去沾。你不能拜沾查忏第一天拜了以后就拿那三颗来出来沾，所以至少要七天。所以这样七日以后一举就沉重啊，一只拔一拜呢马上就清净。七天拜忏完了以后，然后呢拿着这三颗，然后呢去沾查的时候马上就得清净相啊。这个表示过去世的善根深厚，这一世的罪障很轻微，所以轮相就显示清净。那什么叫显示清净？后面有说，对，因为轮相显示清净，我就知道，那我这七天就清净了，就是把我过去世的业障消干净了哈。所以就是即得清净，除诸罪障。那我们现在讲说即得清净，要后面讲什么样叫做即得清净哈。如是众生等哈，业有厚薄，诸根利钝，差别无量。或经二七日后而得清净，或经三七日，乃至或经七七日后而得清净。若过去现在具有增上种种重罪者，或经百日而得清净，或经二百日，乃至或经千日而得清净。若及钝根罪重者，但当能发勇猛之心，不顾惜生命想，常勤嗔念，昼夜旋绕，减省睡眠，礼忏发愿，要修供养，不懈不废，乃至失命，要不休退，如是精进，以七日千日中必获清净。到这里哈，就是讲忏期，拜沾查忏要多少时间？那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拜忏的时间。不是像我们现在说去参加一个大悲忏，或者是梁皇忏，或者是什么忏的法会啊，那举行了，然后拜完忏我们就回家的，有没有忏干净呢？不知道。那这个沾查忏一个大前提，就是要得到轮相清净，轮相不清净绝不休止，要拜到轮相清净。那轮相清净需要的时间最少七天，就是根气最好的最少七天，最多这个地藏菩萨的保证啊，说最多多少天呢？千日。千日是多久呢？三年，拜三年的沾查忏。然后地藏菩萨说，后面我们前面还没消文，我们看到最后那四个字说必获清净，一定会得到清净轮相。那清净轮相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业障就已经消除，完全洗净啊，这个是地藏菩萨的一个保证。就是说最少七天，最多呢拜三年就可以把业障消除。但是我们从前面看说再回来消文哈，如是众生等，在第三行这个地方，为什么有的人需要七天，有的人需要三年，差别这么大呢？因为如是众生等，那个等啊，就是千差万别，每一个众生的业呢都不一样，业有厚薄，就是总说有的人呢是很厚，有的人是很薄，这个是指黑业，就是污染的业。那每一个人污染的内容跟程度跟习气都不一样啊。那诸根利钝，就是根气呢有比较利的，也有比较钝的。 也有在地藏经里面所说的刚强难化的，所以这个都不一样，差别不是只有一点点，就无量无边啊，千百亿种，就众生的根器完全不一样，所以没有办法说哦，大家呢齐头式的平等，然后一起进来，然后一起出去，然后一起出去以后怎么样子都清净了，那不可能啊，因为每一个人造业那个内容、心力还有累积不一样啊，有的人呢他需要二期，所以从第一个七天是最起码的。再来就不是说二七三七四七，不是的，就是说有的人八天，有的人九天，有的人十天，因为再来就可以天天七天过后以后就天天沾，然后沾看哪一天呢现这个轮相清净啊。二七他只是说一个段落，有的人呢是二七日后而得清净，就是十四天，但是事实上有的人八九十十一十二都有可能，但是有没有人说是一天两天三天呢？不是说没有可能，而是他这个沾茶忏里面说要七天以后才可以沾，所以前面根本就没有这个法，所以没有这个相啊。所以二七日后得清净，或三七日二十一天，或者是七七日而得清净，那个或就是可能性啊，就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业薄的，就是业障比较轻的，需要的时间就比较少。那越重的，我们想想，我业障很重的所需要的时间就比较多。为什么呢？我们的习气就会比较重嘛，就是好像说我这个抽油烟机哈，里面是都很多那个黏哒哒的东西，要把它大扫除，要把它挖出来的时候呢，本来就是要花比较多的精神跟时间啊。那现在再讲，就是越来越重了。一期二期三期到七期都还算是业障比较轻的，现在呢比较重的话花的时间就比较长，就是若过去现在具有增上种种重罪者，过经百日而得清净，就是三个月，三个月呢就可以洗净过去跟现在有无量的增上种种重罪哈，种种就是很多。那什么叫增上呢？增上就是加强的意思，佛法里面有那个增上，佛学名词我们讲叫增上慢，就已经是慢了，已经是骄傲了，又在增上慢，是骄傲上面又再加上那种瞧不起人的那种心态。那这个增上种种重罪，就是已经到杀盗淫了，然后再加增上，就是又在用那种加强的心生理啊来去造这个业，所以增上重罪哈，增上种种重罪，那这样子呢，业障呢就不是只有本罪，还有再加附加的这些附加罪。那这样子重罪的话，要花多少时间呢？要百日而得清净，三个月。那百日还沾不出清净的话，要再继续修，就表示那罪很重的，或经二百日，乃至或经千日而得清净。就是说最后呢，就是说三年一定可以清净啊。地藏菩萨呢就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若即钝根最重者，那假如有这种根气是最钝最钝的根啊，那钝根其实也是一种业障，根性很努钝的这样子的愚钝的人，而他的罪障是最重，为什么？过去生所造的罪是最深的、最恶的。什么样子叫做罪障最重者的呢？那我们看一下第二十四页，什么叫罪障最重的？就是我们在过去生里面有做上品十恶，那十恶里面又是属于上品哈。所谓的上品十恶的话，就是属于杀盗淫里面用这种很猛烈的心，而且杀的是属于譬如说圣人或者是老师或者是父母，这个都是属于上品杀生哈。就上品十恶或是四重，就是所有戒律里面的前面那个根本戒，就是四重哈。忤逆啊，忤逆重罪，还有颠倒哈，毁谤三宝，毁谤三宝在佛法里面谤法的罪比杀父母还重，是非常重的。现在就叫一级的刑，就是属于死刑的哈。这个一禅提罪，这个是过无因果。所以这里面讲说罪障最重的，就是指这个十恶四重、忤逆、颠倒 毁谤三宝，一禅离罪。虽然我们在这一生没有做，可是以我们现在所受的果报种种的障碍来说，难保我们过去生也曾经有这样子的愚痴行为。好，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罪，如果没有洗净的话，那后面要讲要修行是很困难的。只要有这些障碍在，这些重罪在，那这些罪障属于忤逆十恶四众毁谤一禅提罪。在佛法里面，如果是声闻，就是小圣法小圣戒这种的罪是没有办法忏悔的，就是犯了这个过失以后一定要堕地狱去受报，没有人可以使他洗干净，如果是属于声闻。但是菩萨戒就是大圣戒里面，就是说虽然这种重罪还有一个另外开恩，就是另外一个方法呢来洗这个罪。所以在声闻里面这个种罪叫做弃，丢弃，就是在佛法里面会叫断头，就是这种罪呢已经没法身慧命，就是永远都断掉了，除非下地以后把业受尽了以后再出来，受出来还有余报，所以等于是很难脱出轮回。有这种罪在声闻里面呢，它是很严重的这个过失。那在大圣里面，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很难能够得度。所以大圣法里面它就是有一个叫做取向忏，也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种各种忏法里面，包括沾茶忏，就是用取向忏来把这种重罪能够洗清。所以要怎么样子把这个根本不可能可以假释出来的这种罪呢，要把它能够洗清了，下面就是重点要用什么样子的心来带这个忏。这地藏菩萨告诉我们的，如果没有用下面的这种精神，实在说千日也没有办法清净，不是说三年到的期限到我们就出狱去了就可以得到自由。那如果没有得到清净轮相，千日不得清净，是因为下面的这一些精神哈，这方面的用心没有达到地藏菩萨说不管是千日也好，二七三七乃至最头先的第一个七，只要是进入到这个忏室里面来拜忏的时候，就是发什么样子呢，勇猛之心不顾生命想，要发这种精神哈，要用这种精神来做这个忏悔的一个刑法。最基本上心态上就要有这种，要用这个生命去换取洗去过去到现在所造的恶业，因为是自己做的，那我们现在有特别开这个法门可以把这个罪业洗掉，所以纵使丧失性命也在所不惜，抱定必死之学决心了下来拜这个忏。所以这个拜忏在这一部经里面这样说，也让我们学习，我们如果有机会在外面参加这种忏悔的这种法会的时候，那有这种因缘参加的时候，既然是去修忏悔，就要发勇猛之心，就是我今天呢要洗净罪障，不起顾惜生命想，然后呢常勤称念，就是那九颗哈都如法如理的用很用心的去做，昼夜旋绕减省睡眠，这不是念就是拜，不是拜就是绕，念佛拜佛绕佛，当然准备工作，譬如说供养啦，或者是洗净身体啦，这个是一些必须要做的仪式。那在忏室里面做什么呢？从第一天开始一直到得清净相的时候，在这忏室里面就是常勤称念，这就是称念地藏菩萨的名号，念念到昏沉了就起来旋绕，就起来绕佛，然后呢这当然也有省略，就是也可以拜称颂旋绕礼拜，最重要就是减省睡眠。这个减省睡眠只是简单说，就不止减省睡眠而已，就是睡眠来说呢，把比平常的这个睡眠时间再减少一点。那除了节省睡眠之外，在天台的这个 二十五方便里面又要讲说，如果真正要去修行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东西要习诸缘物，就不止没有睡眠，而且很多的外缘哈，要把它放下，才能进入到这个忏室来做这个忏悔的工作，所以也不容易。为什么？从七天开始，那最起码这个工作哈，至少你要请假七天啊，你才有七天，你不能说哎一天两天又不能沾，所以这七天你必须要最少要有七天。那如果没有清净怎么办呢？要再继续下去，所以呢大概会说，那退休来做是最好的。但是要来拜忏的时候呢，要有心理准备，我现在是要消业障的啊，是要把所有的过去所造的这些恶业都要消掉。所以进入之后，除了节省睡眠之外，所有的杂物也必须要放下，那个心要放在道上。哦，我们讲说十二小时，十二小时在忏室内，可是出了这个忏室之后，你又不能又去看电视啊，要把电视看了，看个一个小时再进来，那这样子呢就没有这个拜忏的精神。所以这心心念念呢，就是在这个法上面，要把这个外缘啊。还有这一些不需要的杂化啊，善心杂化，通通要能够摒除掉。所以这个节省睡眠只是说其中的一条而已，其实很多日常生活，包括都还不要去煮菜煮饭，最好有人护持。那怎么办？那就是要有护持我们修忏悔法的人啊。不要善心杂化，也不要外缘，然后心也不要缘到其他。我今天要吃什么？好，要吃什么菜，要吃什么水果，哈，那这些呢都没有办法接续，因为现在要做一件很慎重的一些事情，就好像看这个东西，就好像我们觉得不可能，事实上也有可能。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小孩子哈，如果要考大学，真正的小孩子要考大学、考高中的时候，那个父母对小孩子都会说：“你什么代志拢卖做，去读册就好。”所以哈，一连洗碗都变。哦，不用洗衣服，不用洗碗，不要什么，要吃饱饭，碗一丢，然后去什么？去读书，就是万缘放下，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去读书。那我们现在这个拜忏的那个精神也是说，什么事情都等到我忏悔轮向清净之后，再去做其他的自身事业，其他的事情，他把这件事情摆第一条。所以这个是要发勇猛之心，是第一条啊，就是要有那种很下决定心，这件事情一定要把它做好，不做好事不甘休，不做好的话没有时间可以做了，这种迫切的心呢，就是要这种勇猛心啊。所以他下面讲礼忏八愿，要修供养，他想不懈不废，乃至失命啊，要不休退啊。这命没有了，也不能修，也不能退，所以这种的精神，这种精神呢，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发到那么自诚需要的心。想当年频婆娑罗王，我们在观经里面看到频婆娑罗王被他儿子抓起来，而且随时要斩头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心就出来了啊，就是马上下一步，也许下一秒钟那个刽子手就来提领了，就要上这个杀戮的这个地方去了。所以在这种分秒必争当中呢，他所要想的是什么呢？所以频婆娑罗王当时呢，就有一天他就休一天，有一天呢、他还有一天的命光，他去休一天啊。这个拜忏就是这样，他有一天他就修八关斋戒，就是讲日日修嘛，每天修，每天听经，每天修八关斋戒，用这个来做忏悔啊。所以那个种的急迫感在这个地方就要显现。如果我们开始要拜旃茶忏，要有这种急迫感，要把这个心哦提领到那个程度啊。如果没有，也没有办法假。但是有的时候众生哦能够有外缘有苦的逼迫的时候呢，从这地方可以激发出我们出离心，真正的出离心一出来的时候，感受到三界之苦，轮回之可怕的时候，这个是可以用这个拜忏的方法 把这个我们的业障能够消除了哈。所以他这里面说哈，他的精神就是要不休退哈，如是精进于千日中必获清净。所以如果有这种心，就是乃至失命要不休退这种心，地藏菩萨保证说最少七天最多千日，如果具备这个心的话，那最少七天那是业障轻的，实在业障重到一禅提罪的话，那个小乘法没办法，但是大乘法里面他说保证三年可以换一禅提罪的清净，就是地藏菩萨告诉我们。但是有没有那种乃至致命要不休退的精神跟态度要呈现出来，如果这种的内容内质没有出来的话，可能万日百万日都没有办法得到清净。那没有办法得到清净的时候，不能怪地藏菩萨打妄语，所以他这里面大前提就是有这些要件。所以这个地方呢是跟各位要消文过去，但是内容很简单。那下面就是说明怎么样子叫做清净相，不能含糊啊，就是我到底是要拜多久呢？他说要得清净相，那怎么样叫做清净相？或者说我们今天要教人家的时候，你去拜忏，拜忏，拜这个旃檎忏呢，它可以让我们的业障消除，然后它的清净相会出现。那你要教人家什么样叫做清净相出现啊？所以要对这个经文里面的法要很明确，先要有一个观念哈，就是轮相出现清净相的时候，就是表示业障消除，就是他跟我们说的话，地藏菩萨跟我们对话，就是说你业障消了。那地藏菩萨没有讲这个语言呐，那他用什么来跟我们讲？他用这三个轮来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业障消除了，所以那个轮相显示清净。我说清净相的表示意义是什么呢？表示业障消除，而且是过去式到现在的业障都消除了，来用清净相来显现。那清净相是什么样子呢？下面讲哈，善男子若欲知得清净相的，什么叫做清净相？所以在这个本经里面他都交代得非常清楚，完全没有遗漏。所以我们如果还不知道怎么忏，或者有一些模糊的话，其实是我们对经文不熟悉。他几乎面面都俱到了哈，他说你怎么知道得到清净相呢？他讲得很清楚，说从始修行过七日后，所以是不是至少要拜七天？就过七日后就是第八天，第八天才开始啊。我们不能拜第一天第二天就开始沾我有没有清净啊，所以这最少是七天。就过七日以后，应当日日于晨朝旦，所以要沾清不清净要早上的时候，而且是日日天天啊。那到什么结束呢？到清净相出现就结束了，没有结束就天天拜天天沾。第八天没有清净，第九天沾，第九天没有清净，第十天可是要拜哦，要去沾哦，不是说没有去拜，没有去拜忏然后就天天沾，那个不准的哈。所以要日日于晨朝旦哈，以第二轮相俱安手中，这要很明确啊。所以跟上次劝各位说大家去诵经，因为你会可能听完经你会忘记了，要怎么样子来查，要怎么样子来行，就是用第二轮相。这地方跟前面的沾第二轮相不一样了，它现在是俱安手中，前面的那个第二轮相是一个一个沾，根据第一轮相现的业，然后第二轮相下去沾。那这个地方要查清不清净，是把第二轮相俱安手中，俱安手中是有几颗呢？三颗，第二轮相只有三颗，好，就是把第二轮相这三颗呢就放在手里面，平三直之，就这三颗跟前面不一样哦，这三颗一次就把这三颗丢出去，好，丢出去，然后丢出去看它现的相。其实呢在第一次丢出去你就发现说不是清净相的时候，应该就不用指第二次了啦，就不用指第二次。但是如果第一次就现清净相，那不准哦，还不确定，要平三直至，就这三颗要同时丢三次，好，丢三次。那丢三次 这三次的内容若身口意皆纯善者，明得清净。所以清净相是什么样呢？就是我这三颗我们应该拿来当场实习一下最能够清楚了哈，就是把这三颗拿来然后丢一次，你就看身口意，它一定现出来有黑的有红的嘛，啊，身口意是黑的跟红的，然后你第一次丢出来的时候，如果是一个黑两个红，哦，不管是哪一个啦，不管是身口意哪个，如果是一个黑两个红，那有没有清净啊？没有清净，就不用再沾第二第三了啦，就是表示今天不行，再继续拜忏，哦，今天再继续用功，然后明天早上再沾，就是一样把这三颗再拜出去丢出去，啊，丢出去第二天，我们譬如说我们到第十天的时候，把这个三颗轮像一丢出去的时候，第一次三个全部是纯善，纯善的意思就是红色的，不管是大红的还是小红都可以，哦，只要是善业的大红跟小红都可以了，已经有二分之一的机会，但是二分之一的机会要三颗全红哦，三颗全红，你第一次丢出去三颗全红，不管大红和小红，准不准呢？不准，要再丢第二次，第二次又三颗全红，要再丢第三次，第三次也三颗全红。好了，我们的忏到此结束，就是这样，就叫做清净相啊。如果说第一轮相就没有清净相，或第二轮相也没清净相，乃至说高兴了，啊，第一轮相清净，第二轮相清净啊，第一次、第二次到第三次，糟糕了，跑了一个黑出来，不算，从头开始，明天再沾。所以这样子一直能够把我们的业障消除掉，所以他这里面讲平三直之是聚安手中修，一次三颗然后丢三次啊，身口意皆纯善者是叫做清净啊。下面讲说如是未来，这是地藏菩萨的劝谏啊，就是劝我们，你不要听到这里觉得听着听到真复杂吧，更有可能会去修哈，咱爱有那个原有善机哈，什么叫原有善机呢？就听到这种修行法，不要害怕啊，觉得心向往之啊，很想要去试试看。为什么呢？因为祖师大德，我们下次会介绍，有人就是这样子拜忏出来的，拜到清净相出来哈。啊，下面就是地藏菩萨的劝谏，他说：如是未来诸众生等能修行忏悔者，从先过去久远以来，于佛法中各成习善。就是假如我们能够修这个忏悔法，这个忏悔法门的话，这个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修行者，就表示这样子这个修行呢是很有希望的。因为在所有的佛法的修行里面，在本经里面告诉我们忏悔的重要，我们看它的分量哦，就能够了解。那么也在其他的法门里面，譬如我们看普贤行愿品的十大愿王哦，也有忏悔业障，在很多的修行里面呢，这个忏悔呢都是共修的地基基础啊，它是一定要修的。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就是地藏菩萨他是在末世里面护持我们，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来护持我们，希望我们能修这个忏悔这个功课啊。他的这个功课有多重要呢？我们借这个机会在这个讲义里面跟各位介绍，可以看到这个法门通一切的教理。那以天台的教观来说，因为天台的教观是组织最严谨，而且是修行的次第里面说明的最详细的一个宗门哈，宗派。那么宗派里面呢，天台智者大师呢，他就创立了六级佛这个说法。啊，六级佛里面就是哪六个呢？就是理级佛、明智级佛、观行级佛、相似级佛、分证级佛跟究竟级佛。哦，那个佛字没写出来，但是就是意思就告诉我们，从一个凡夫到一个修行正果已经成就毕业的，从理级一直到究竟级，他的修行次第，就像一个学生他从启蒙开始上学一直到他毕业，中间修行的过程就是这个六个阶段，每一个修行者都会经过这个六个阶段。那用原教来说，藏通别人，我们用原教来说， 那理即的意思就是道理上就是佛，我们时常听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就是理即佛。说你不要妄自菲薄，我们跟佛呢完全平等。什么地方平等？道理上如来藏，释迦牟尼佛是如来，我们是有如来藏，就是还含藏如来，所以这个是理即，那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理性，这种道理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这是理即佛。这种理即佛的理念就是说，不管你信不信，不管我们知不知道，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反正它都存在，这个叫做理即，就是不知道也还在那里。到明自即就不一样，明自即就是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进入了，叫闻解。我有因缘碰到佛法，然后人家善知识告诉我们说，哎，其实我们很冤枉，哎，我们不应该在这个娑婆世界轮回，我们可以跟佛一样广度众生，我们跟佛其实有一样的功德智慧。那知道就理即到明自即呢，中间最重要的差别现在知道闻解。为什么知道？有听到，有了解到，有接受到，所以有这个名字和闻解。那知道还没有去做哦。第一个是不知道，但是存在；第二个是知道名字级；第三个观行级，就是说知道了，我有这笔存款，我要去把它提领啊。所以观行级就是开始修行，修行的初步在闻，闻思修嘛，哈，就是名字级要闻。然后真正下去修，教理两个相应，就是观行级。啊，修的过程就是相似级跟分正级。最后达到究竟级，这个圆满佛果。而圆满佛果所证的内容其实跟理即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隐的，一个是显的，所以会说不增不减，就是以前呢没有办法用，现在呢可以用，那以前呢是有障碍，我们这部经里面就是把这个障碍去掉了，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所以这个六级的意义大概是这么说。但是在这个六级里面，从明自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入佛门就是要有闻，没有闻的因缘没有办法入。外面碰到任何一个众生，他有佛性，但是他不知道，他没有因缘，所以距离成佛更远。那我们现在入门就是明自即，再来就是观行即，就是开始修行观行，心观实行，观就是心嘛，然后行就是脚下行。观行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要修的，因为我们已经闻解了，那我们现在开始修是观行即。那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是观行成就以后才开始修性位。所以这一部经里面在修什么？坚净性菩萨教我们要起信。我们时常说我很信，其实我观行即没有修满，那个信是有问题的，从这个地方看出来啊。就我们信佛、信三宝、信西方，那个信心不够成熟，因为前面的观行即没有打基础啊。前面的那打基础，在观行即才进入实性位。观行即里面要修什么呢？修这五品，五品就是功课要去修，回家做功课。这五品就是随喜品、读诵品、说法品、坚行六度品、正行六度品。在观行里面把佛法的内容去熏习，第一个先做随喜。那这个随喜跟我们平常讲的随喜已经更成熟了，不是说哈你出100块我随喜，那个随喜，这地方的随喜是随喜大圣教法，所有的大圣教法的修行演讲实践，我们都能够发出欢喜心，不管自己有没有修，别人修，我们都能够随喜功德，这个叫做随喜。在五品位里面是随喜功德是很重要的。你看第一个哦，自己没有做之前，第一个先随喜，然后再来就是读诵，也是读诵大圣教法，我们大概现在都有做，可是也不太切实。为什么？随喜品里面需要做这五条，这叫做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发愿。随喜品里面要去修无悔啊，就是这五条修完了，随喜品圆满，然后再进入第二个读诵，再进入说法，就才能说法坚行六度、正行六度。那在随行品里面，这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发愿，这叫做无悔。 则内修三观，外行无悔，来圆满随喜品这一门功课。所以确实要去做哈，确实做。第一个忏悔，这是总，就是大标，就是整个总标就是修忏悔。然后劝请随喜回向法眼，这是别。这四个其实也叫做忏悔。为什么？这五条叫做无悔，这个法门，这五条叫做无悔。我们在这个地方花这一个精神跟各位说，主要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进入信心之前，要进入菩萨道的修行之前的前方便，在观行集里面要修五品的第一个随喜品当中，要用无悔下去修。所以这个文字告诉我们，所有的法都是在修忏悔，用这无悔来说明。因为你看他，我们认为是劝请，怎么会是忏悔呢？他告诉我们是忏悔。上次跟各位大概讲一点消息，进入修行之后用什么态度来修行呢？忏悔。好，我们今天听经用忏悔的心情来听经，我们今天拜佛用忏悔的心来拜佛，我们今天修布施用忏悔，这样就不会共高我慢，就是把业障消掉。要用忏悔的心就一定消业障，消业障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忏悔的心。你看他告随喜回向法眼全部用忏悔的心，那他才告诉我们这个叫做无悔，这个名字是很贴切的啊。那这个我们告诉大家，在这个六级佛里面的观喜品里面的无悔，透露一个消息跟占察经里面，因为他这里面也讲，你看劝请随喜回向法眼，我们前面五科里面全部都有。那这五科里面劝请随喜回向发愿里面都在修什么？都在修忏悔。忏悔才能够使我们的法器哈修干净啊，也是告诉我们说观行集要进入实性，要修这五品位。那五品位里面告诉我们内修三观，外行无悔。所以慧信法师告诉我们，他讲到这个的时候，他说我们要有一个观念，修行是使我们三业清净，内修三观，外行无悔，目的都使我们的身口意清净，就是我们的人相显出清净。只要能使我们的身口意清净，所有的法门都是最好的。那所有的修行内容都是使我们身口意清净。如果我们在听经的时候，我们的身口意是清净的，我没有打妄想，我没有昏沉，我是一心在法上面，心缘法在三观当中，用这种忏悔心在修的时候，听经当中，听经就是修行，不一定拜佛，拜佛是修行，但是不能说念佛就好，卖听经，念佛跟听经赶快都修行啊。然后我们去布施的时候，如果用清净心来修布施，也是修行。所以重点是在我们的用心，三业是不是清净？所以六根清净方为道。所以能够使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呢清净的法门有八万四千，在所有的法门里面，五品里面教我们下手，怎么下手？怎么样使我们心清净？因为我们时常会不清净，污染在嫉妒心、计较心，所以他告诉我们先随喜。随喜什么？使我们的心清净。因为我们过去哈不能随喜，我们忏悔，我们随喜，啊，然后再来就是读诵，用教典使我们的心能够清净，然后再来说法。你说我不会说，不一定要登台讲经嘛。碰到有缘的人跟他说几句的时候呢，哎，这也是说法。碰到有的人语言上面有蔑视佛法的时候呢，你给他澄清一下，这个也是说法啊。只要不为名利的话呢，这个都是属于修行。所以修行呢是范围很广的，不要狭隘。这个是在这个地方说，哎，未来诸众生的能修行忏悔者，这一句是总说哈，这是地藏菩萨一再教。假如能够先能够修行忏悔，从先过去久远以来与佛法中各成习善，如果能够有这种忏悔心的话，就是不是离佛很远的，在佛门里面其实已经各成习善。那现在在修这个忏悔法门，随其所修何等功德，业有厚薄种种别异，就是从文字里面告诉我们说， 不一定要哪一种法门，只要你在佛法中哦，最重要它里面文字要看清楚啊。他说于佛法中哦，不是在其他世间法哈，在佛法里面，只要各成习善，任何法门、任何的修行内容，随其所修何等功德。就是我们曾经修的过去生，你曾经持何等功德，持何等法门都算数。可是我们今天要用这种功德来把这个业障消除的话，每一个人的业有厚薄，种种别异，就是每一个人根器不一样，业障厚薄不一样，所以要修这一个忏悔法，修这个沾茶忏的忏悔法，得清净的时候相意不同，就是得到清净相的时候呢，他这里的相意不同是有两种，第一个时间不一样，有的人是第一个七天就相清净，有的人要到三年得清净，这是相不同，时间不一样。第二个是有的人他得到的余相，就刚才讲正相是轮相清净，正相清净是轮相清净是正，这个是每一个人都一样，所以一定要等到轮相清净，那就是表示业障消除，这个要有，这是一定要有。那余相就是讲其他的瑞相会出现，每一个人就不一样，而且不见得会有。那以什么为标准？以轮相为标准，然后兼有其他的，我们现在讲这样讲，主餐哈，一定要有，其他的配菜就不一定，然后每一种配菜不一样，但是主食一定每一个人都要有，这个现象出现就是三执得三次的清净相。所以三执得三次的清净相，这个都一定要具备以后呢，因为每一个人过去生曾经修过什么样子的法门，还有他的业的厚薄不一样，还有他的用心也不一样，那现在就有余相不一样了，现在这个余相出现了。下面或有众生得三业纯善时，即更得诸余好相。我们现在讲什么叫做好相，就是瑞相，瑞相哈。那这个瑞相就要查看是不是瑞相还是不是瑞相。我下面讲说第一个大前提，经文看清楚，要有得三业纯善时，这个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要以轮相为主哦，大前提一定要有哦，大前提啊，你要有钱才能买东西哦，没有钱哦，只能逛街哦，所以要先拿到三业纯善，然后可以得到余好相。如果三业没有纯善，现在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现在去拜忏，拜忏，拜到第三七日21天的时候，沾的时候那个轮相不是好相哦，就是还有黑相出现，不是清净相，但是我已经得到余好相，怎么办？已经看到佛菩萨了，已经看到光了，怎么办？怎么办？下面就会也讲得很清楚哈。第一个，如果是轮相清净得余好相，那个是好相，更得余好相。什么样子的好相呢？这里只总说，其实内容很多啊，反正是瑞相，会让我们身心清安，智慧增长，然后让我们觉得知道自己本身业障已经消除了。他这里举很明显的，大部分会有这种相，就是他有在说哈，或有众生得三业三相时哈，你看地藏菩萨哈一再强调，你要先有这个哦，一定要先有这个。我看经文要会看了，他一直说或有众生得三业三相时，一定要先有这个，没有这个下面那个都不算啊，所以要有得三业三相。什么叫三业三相？他都要花贵啊哈，那他都要花贵三拜弄三。不管花多少时间，但是我得到三业善相。然后来第一个，一日一夜中复见光明遍满其室，这个就是确实在醒着的时候，很清醒的时候，然后呢六根对六尘的境界的时候，是不用灯光啊，自然你的这个境界里面是整个房间是光明透明的，甚至能够穿过去看到那个对面的那个在卖东西的他家的那个整个情况，甚至很可能听到他们在说的话，这里面都没有讲哈，就是你有这种神通能力了哈，这是一个。或闻殊特异好香气，深意快然，六根里面有 特殊的瑞象出现，里面那个鼻根哈，鼻根会闻到不是人间的香，人间的香没有办法那么殊胜的，因为它会使我们身意，意就是心啊，身心很舒服的。这是醒着的时候用这两个，在这部经里面讲的不多，因为每一个人境界不一样哈。或做善梦，这个里面是讲说，也有可能是在，因为也可以睡觉，虽然节省睡眠嘛，但是也可以睡觉。那在睡觉的时候，你得到很好的梦，很吉祥的梦，什么样子的梦呢？梦见佛身来为作证，手摸其头，叹言：善哉，汝心清净，我来证汝。在梦里面呢，有亲自看到佛现身，还有动作，就是会摸着我们的头说赞叹，叹是赞叹，说很好很好哈、啊，你现在拜忏已经拜得清净，我来跟你证明啊，证明拜得清净。那这是佛，有的人没有梦到佛，是梦到菩萨身来为作证，就梦到观世音菩萨，梦到地藏菩萨啊。他这里没有特定一定要地藏菩萨啊、哦，他说菩萨来身来作证。或梦见佛形象放光而为作证，前面是佛身，是真正的佛身，这个地方是佛形象，就是我们所供的佛像，但是佛像也会放光来作证。这个就是他这里面只用这三个瑞相，但是呢，如果真正修行的过程当中有人消业障的相，是不止这一些的啊。在《了凡四训》里面也会说，如果我们真正确实去修行的时候呢，你会有一些知道自己业障消除，会命运开始改变的话，那什么样叫好梦呢？有时候你会做梦，梦到你吐出很多的脏东西出来啊，或者是你拉掉很多的脏东西出来，这个都是属于业障消除一个给我们消息内容，大概知道这个是好梦，这个是善梦。那在这个拜占察忏的当中里面特别讲这些，主要就是第一个一定要有三业善相轮相现，然后有这些相出来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知道说，哦，我现在呢由正的跟由余相瑞相来显示，我知道我已经清净了，我也开始可以修行了，我业障已经消除了，我现在开始修行一定一帆风顺，绝对没有障碍，这个是地藏菩萨给我们保证。因为这部经就是消除业障，除障得净性，就开始修行，下面的相似集分胜集一直走到究竟集，这一条路是非常顺畅，绝对中间不会塞车，也不会退转，那就是从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键点。那因为是佛菩萨来作证，那这种梦呢，不止拜忏啊，就是说平常有的时候我们比较修行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境界出现。但是我们反复，因为我们偶尔呢又去造业，所以善梦恶梦也不要太高兴善梦，因为噩梦也很多。那这个业障呢有没有消除呢？其实加加减减我没有办法算。那这一个地方讲这个占察忏呢，最重要是告诉我们要确实去做，发勇猛心，而且发那种坚定必定要做的心啊，自然呢那个感应呢就会很明确。那古来呢有祖师大德，我们在这个修忏悔法里面最著名的一个大德也是修天台的哈，天台跟忏悔法哈，他们修天台一心三观的人，理讲到最圆满就是六级佛，但是他们从什么地方开始修？天台的子孙几乎都修拜忏的，确实下去实行，他们拜法华忏。那么天台里面，在这个宋朝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慈云忏主，我们现在很时常有一些人哦，他没有办法一天念很多佛的时候，但是还很想要往生西方里面，很流行的一个方法就是早晚十念法啊，晨朝早晚十念法。这十念法的提倡这种方法的人，其实就是慈云忏主。那这个慈云忏主他是天台的子孙啊，他本身呢就是他叫做忏主嘛，他的修行呢几乎都是在拜忏。啊，你说他需要拜忏吗？他已经哈、哦、修行的这个尊士哈、哦，慈云忏主，他叫尊士，他跟居里哈、哦、是两个是宋朝中心天台很重要的两个人。 那他本身18岁就出家，20岁受戒，然后他跟他的师父啊，就是义通大师啊，是传承。这义通大师在天台里面也很重要的，他本身就是尊师大师啊。开始修行的时候，他就在国清寺，在普贤菩萨的像之前，他受戒，他马上在普贤菩萨的像之前染指。然子释弘天台的教法，所以他是天台的子孙，那种意志力哈。那他修行呢，就修波州三昧，所以他教在天台修忏法，然后行归净土，这是最圆满的，是止归净土。他修波州三昧的时候呢，修到整个身体状况，我们刚才讲说哈，舍身哈不修肺，他修波州三昧3个月里面哈。九行行道啊，3个月里面不能坐下来，不能躺下来，然后修道呢，他这个吐血，然后两只脚哈已经哈裂到哈不成形了，总会卡回去，但是他不停哈不休止，就是死了也要修波州三昧。那修到后来就是后来有瑞相出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瑞相，就是他修到后来呢，修波州三昧，观音菩萨，他是亲近观音菩萨呢。垂手哈，就观音菩萨那个手伸下来，把他的那个嘴巴呢打开，然后从嘴巴里面把它挖出好几条虫出来。我们说做梦这已经不错，他是心智有这种境界哈，把它虫然后挖出来，这就是业障消的现象。然后又我们一般说观世音菩萨是甘露哈，甘露盘，他是没有哦。他是直接观世音菩萨的手指端哈，就直接出甘露水滴到他的嘴巴，他把他虫挖出来以后又滴甘露水下去，所以他有这个瑞相以后呢，他本来哈吐血，本来已经快支持不住，但是他没有休息里面所有的病全部消除，这就是业障消的现象，所以以这个来做标准。就尊师大师哦，要修到这样，那他呢一生里面就是弘扬天台，然后修忏法，因为他很有名，功夫也很好，所以呢，这个皇帝赐他这个是慈云哈，慈云这个号，然后时常请他代忏，因为他是忏主嘛，他做很多的忏法，所以皇帝皇后时常请他代忏，为什么请他代忏呢？为国代忏。宋朝宋真宗那个时候跟金朝那个是国势哈非常微弱的时候，战争很多的时候，众生很苦的时候，所以皇帝皇后太后就请尊师大师时常请他为国行忏。他除了被请去为国行忏之外，他自己本身拜忏的时候，我们这样说，他自己本身拜忏是为众生拜忏。我们忏的时候，也不只要忏自己的业障，替众生忏悔。啊，你说我自己都忏不完了，还忏众生，反正已经很多了，就全部加在一起呀。所以那个心要打开来，就是为众生行忏。所以这个是尊师大师这个大乘教法里面，他们用一心三观，而他的内容里面在这样。我们晚课。88佛大忏悔文里面有念：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愿以净光照我，持字摄我。作者是谁呢？慈云忏主，他天天都这样念，这样拜，我们也天天都这样念，这样拜，感觉不太一样。所以这个网课上面说哈，要自诚哦，这样拜有大感应哦。我们不是，我们是。哎，就是变成哈、哦，你念一心归命，我就念西方极乐，他就念阿弥陀佛，然后愿以金光照我，持字摄我，有真的发愿吗？有真的在那个地方跪在那个地方，有很至诚恳切的发这种愿以金光照我，持字摄，这个就是忏悔的意义在那个地方，啊、哦，用发这个忏悔文呢，这个就是。尊师大师，那我们讲，你看他一生里面的修行讲经，一生里面的这个为众生行的行什么法，我们这个经来做一个印证。虽然经可以讲到很高，所修的修忏悔，从地底做起。那你不要说只在修忏悔都没有功德，尊师大师他要临终的时候，我们要学哈， 如果业障消除的时候，临终就自在。我们今天临终不自在，因为我们业障没消除，所以才会有很多的管子。那因为事先模型说前提啊，到最后哈，你去看那个同修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冤亲债主全部到，平常没有跟他打发掉，那个时候都出现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工作，眼睛还可以看，舌头还可以念的时候，赶快修这个忏悔法，把这个冤亲债主呢，把它修掉，哦，修清净。啊，尊师大师他用的以死自欺的方法来修这一生里面，他临终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像他这样，实在太殊胜了。他要往生前一年，他就知道，他知道，他就告别诸亲友哈，诸眷属，然后写了这个谢元诗啊，就跟大家哈，单言差不多啊啦，谢谢，叫做谢元诗，元诗。然后到最后就是要往生前呢，要走的那一天，叫他的侍者，我们要学哈，拿香来。请香哈，我们前面讲说要香花供养，这个是很重要的修行啊。请侍者拿香花来，请香供养三宝，就他自己本身要走了，要往生西方的，他还做供养，用香供养，然后说了一首很长的偈颂，大家自己去看《净土圣贤录》，因为太长了，啊，太长了。但是他最后有说。很重要的，你看他的心量，十方诸佛同住实际，就十方诸佛在法界身都在那里，我知道你们知道我现在要走了，所以呢我现在点这根香你也知道，所以十方诸佛同住实际，愿受我一炷之香，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现在供养，我们现在烧香的时候也要念这个哈，十方诸佛同住实际哈，愿受我一炷之香，诸佛证明往生安养，谁来证明他往生呢？十方诸佛证明尊师大师往生安养。他有一个饶舌的弟子哈，在他讲完上香完以后，他居然问他说：“师父，你们去哪里呀？”哈，问其所归啊，问其所归，就说已经跟他说往生安养了。他不是他知道他会往生，知道一定去往生，但是他要问的意思是什么？品位，你的品位在哪里啊？因为智者大师要往生前，人家问他你修行的位置在哪里啊？那他这个弟子也问他说你的品位到哪里？到哪里？他只讲对曰哈，是对他的弟子讲极光净土，厉不厉害？你们要懂得厉害啊，要不然连极光净土都不知道。四土里面的最高哦，我们能够凡圣同居土哈。就已经不错了，他是长极光净土，直接对他的弟子说，所以我们讲说金体金来你要去躲人一去极光净土，我们都没去没来，哦，所以他这个是长极光净土，然后坐托，哦，坐托就是坐在那个地方就往生，所以这个是一个一生修教官，一生修忏悔，不要小看这个忏悔法门，为己忏，为众生忏，心量里面做任何的佛事、佛法的修行事，全部用这个忏悔的心来修。这个是《旃茶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里面不是只有那么一点点，它是可以涵容所有的法门。那这个也是基础。所以我们今天讲忏期，要以清净相出现为它的结束点。那什么叫清净相呢？就三次丢出来都是善相，就是都是红色的三次，那就是清净相。还要用勇猛心来修啊。下面会说，如果出现锐相，却不是真正的锐相，如何来分辨？就我们讲沾跟茶那个茶的部分，这个茶的部分也很重要，所以我们讲叫做减非。鉴别不是善相，我们错认为善相，认贼为子，这个很麻烦，而且很多人有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在事先就把它鉴别出来，也是地藏菩萨的慈悲，连这个都说明出来。他在锐相的地方说不多，为什么？因为个人所得不一样，哦，那后面的减非呢，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再跟各位再做说明。那这个减非的部分呢是很重要的哈。那我们回向 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不无生，
花开见佛不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